边。
牛金星闹心呐、啊，何去何从？他仔细分析分析，尚子明说的话80%是有道理的，自己完全赞同。那么又考虑考虑，所不赞成者就是风险太大了，这是开脑袋的玩笑，这不是说着玩的。要真迈出这一步去，成功了自然是好，要不成功怎么办？祖坟都得刨了。因此牛金星又有顾虑。第二天尚子明看病回来了，满面春风，告诉牛金星，杨廷林杨主事的命保住了，我给开了个方子，留下点药，明天我就不去了。牛金星也告诉尚子明，我也决定了，过了20我就离开北京，重返故乡宝丰县，我也不跟王举人王进士闹气了，干脆把家产变卖了，躲进伏牛山老守田园呐、啊，我就忍了。尚子明猜不透他说的话是真是假，就力请他到西安一游。哎，表面上看是请他散散心，游山玩水，实质上跟闯王拉近了一步。真实的本意想拉着他去见李自成，他相信两个人见面之后，牛金星肯定得改变态度，那么自己的任务也就完成了。牛金星不傻，全明白啊，但是他做了半天压花，不好意思说。最后尚子明猜到了，原来缺少路费，牛金星把带来那点钱几乎都花净了，为什么过了正月20就想走呢？再待下去就得喝西北风。老神仙一笑，启东啊，这个你尽管放心，咱俩谁跟谁呀、啊？你还兜圈子，我手里的钱可也不多，但是咱俩游山玩水，吃香的喝辣的还不成问题。这样吧，老神仙说完回了仁寿堂，把自己那点家底全取来了，马上给了牛金星纹银100两。启东，告诉你的手下人小福子马上回河南宝丰县，告诉牛夫人和家里人放心，就说你跟我赶奔西安一游，迟早要回到家乡的，叫家乡放心去报个平安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呦，牛金星眼前一亮，一看尚子明出手大方，那叫纹银100两啊，那是钱呢、啊。后来牛金星也就同意了，让小福的第二天起身回河南宝丰去报平安。咱不说，就剩下他俩人了。尚子明把所有的事情也交代清楚了，两个人轻装上阵就离开了北京。这一路之上，能坐船就坐船，能骑驴就骑驴，能坐车就坐车，钱全由尚子明来支付。哎，活的倒也十分潇洒轻松自在。他们先到了太原，逛了晋祠和所有的名胜，而后又西行，这才来到西安。到了西安就到了仁寿堂的分号，到这就算到了家了。尚子明心里放下了，告诉内县的伙计安排住处，让牛金星就住到这儿了，白天陪他游览西安的名胜，什么大雁塔呀、乾陵啊、昭陵啊、昭君墓啊等等等。晚上两个人继续长谈，最后尚子明说，启东啊，你已经到了西安了，眼皮底下那就是商洛山，闯王两眼望穿，打算见你一面，你能错失良机吗？哎，有道是狡兔三窟，你得给自己留条后路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等着我，明天我先回商洛山报信，让闯王做好接待，你意如何？ 一开始牛金星一个不同意，百个不同意，后来毕竟是被老神仙给劝得活了心了，这才点头同意。牛金星住到仁寿堂等信儿，老神仙起身回商洛山，一路无话就回来见到李自成。咱前文书说了，老神仙风尘仆仆的回来了，见着李自成一报喜，说牛金星已到西安后信儿。哎呀，李闯王非常高兴，马上把众位大将聚拢起来，开了个会，叫老神仙介绍经过。尚子明是个直率人，不会拐弯抹角，一仆一解，一五一十，把北京的所见所闻和牛金星所谈的话，以及牛金星家里的所遭所遇，以及他所有的顾虑，啪啪啪啪啪啪全说了。等说完之后，众大将的看法不太一样。头一个李过发言了，二爹，我这才听明白，哦，您对这个姓牛的牛举人发生兴趣了，你想把他请到咱们义军入伙，那你想叫他担当什么角色呢？李过呀，牛金星乃当代的高人，请他来自然不会亏待，可以做我们义军的军师。好，诸葛亮来了，哈哈哈哈，他配吗？李过这句话表示怀疑。刘宗敏也不太同意，他把大腿一拍，嘴一咧，闯王有必要请来个文人耍笔杆子行，打仗他行吗？我看当务之急，我们是缺少大将，找了一个读书人，文绉绉的，这玩意儿别扭透了。李自成一笑，没法跟他解释。有的人心里头想，哎呀，我们是需要一个读书人来帮着李自成掌舵，但这牛金星是否称职，这玩意儿还两说。但是闯王做出的决定，我只有服从。最后大家是一致通过，可以叫牛金星入伙。但是老神仙说的清楚，现在此人摇摆不定，愿意入伙和是不愿意入伙还在两说着，我可不敢打这个保票。最后刘宗敏说了，那算了，那就叫他来就得了，先看看怎么样。老神仙一笑，我的总少刘爷，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说的太轻巧了吧。牛金星是高人，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虽然不能像刘备三顾茅庐那样，也不能说叫来就来呀、啊、咱们也得进行一个安排啊，对人家也得礼遇。李自成双手赞成。子明啊，我看这样，你这次回去见牛举人，我不便露面，他们在座的几位也不便出头，找一个生脸的人，让双喜，我干儿子，再叫刘体存代表我跟你一道前去迎接。只要进了商洛山，我们五里地搭个彩棚，十里地搭一个大彩棚，是盛情接待。我要亲自接触200里地以外，你看如何？闯王，这才真叫礼贤下士呢。好了，这事交给我了。书说简短，第二天老神仙不顾疲劳，带着刘体存双喜起身来到西安。等见着牛金星的面一介绍，把闯王的意思跟他一讲，牛金星是深受感动啊，没有什么顾虑了，马上跟着启程，驴也不骑了，车也不坐了，换成了战马，他们平平安安离开了西安，后来钻进大山，走了那么几天，就到了闯王李自成的管辖地界。老神仙用手一指，启动 你往树林那看。哎呀，牛金星闪目一瞅，有二三百人呢，有的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有的穿的是平民百姓的衣服，唯独前面有匹大黑马，马鞍桥上端坐一人，穿着棉袍，戴着毡帽，腰里悬着宝剑，高人一头，炸人一臂，他不认识。子明，这都是什么人？启动，最前面骑黑马戴毡帽者就是十八子，亲自来接你来了。
啊，是吗？
你看这牛金星平常跟老神仙谈心，说到李自成怎么没当回事儿？今天一旦真见着面了，李自成亲自来接他，他为之动容啊，
多多少少心里有点发毛，浑身上下有点紧张。
尚子明把马往前一提，跟李自成打过招呼，再看闯王甩凳下马，众大将全都下了马了。这李自成一路小跑赶奔牛金星的马前，牛金星也赶紧甩凳下马往前跑，两个人凑在一起了。牛金星是一躬扫地：李将军，久闻大名，轰雷贯耳，今日得见尊严，三生有幸啊，三生有幸。牛先生，我也是久闻大名，子明在我面前曾多次提到过您，今天得见先言，足慰平生。牛先生辛苦了，请，赶紧上马请。众大将前后过来跟牛金星打过招呼，不管你服还是不服，看在闯王的份上，都十分的热情礼貌，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，把牛金星接进闯王的老营，这全安排好了。在后院胡表的干干净净，打扫的十分卫生，被褥几乎都是新的，生的炭火盆，暖气铺脸，使的用的一切东西是一样不少。尽管闯王李自成现在还比较困难，但是对待牛金星是毫不吝啬呀。总而言之，牛金星从一见面见到众人开始，这个想法顿时就变了。心说话，尚子明没骗我，他知有没有讲到的地方，没有言过其实之处。他掏着打量李自成，长得是傲骨英风，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，身前背后带着百步的威风，真是大富大贵之相，有日月龙凤之表啊。牛金星还会相面呢，对易经可有研究，心里说话，哎呦，难道说大明朝灭亡之后，执掌江山者就是此人吗？要真是这样，我就是开国元勋，最小我得弄个宰相。哎呀，想到这心里异常兴奋。书说简短，三天之内李自成到这看看的，转身就走，并不深谈。理由是牛先生一路劳顿太累了，应当好生休息。从第四天开始，李自成也不谈主要的事儿，陪着牛金星视察，到各村各乡去转一转，让牛金星看看如何练兵，如何打造弓箭，如何跟老百姓接触，让他体验生活。几天之后了，有一天的晚上，李自成摆上酒宴，这才跟牛金星长谈，向他请教。牛金星还着急呢，既然拿我当个材料，哎，拿我奉为军师，怎么来了不跟我讨教讨教将来的前途命运，行军打仗的事儿，把我给晒起来了，我还不能主动的谈，还得端这架，真有点急不可待。 后来闯王跟他谈到这个话题上了，牛金星打开话匣子，把大明朝必定要灭亡的原因道理讲得极其深透。据他看来，大明朝亡国也就在近几年的事儿。他完全同意闯王马上挑大旗进兵，与张献忠南北呼应，夹攻大明朝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呀、这两个人谈的是十分投机。李自成是非常非常高兴，可以这么说，跟牛金星的谈话受益匪浅。两个人谈了三天，最后情同意合，比刚见面的时候要亲近的多的多的多。而且牛金星直截了当表了态，愿意率领全家到商洛山投靠义军，正式入伙。李自成自然是求之不得呀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李自成决定在五月中旬配合张献忠就挑起大旗。时间一天天靠近了，需要准备起义的事情啊，多的是啊。牛金星还要入伙，所以说他必须提前把牛金星打发走，叫他接家眷。一去一回来得耽误多少天呢？再到回来之后再进行起义。把这时间跟牛金星一说，牛金星双手打了保票，我肯定一切照办。我离开闯王马上回家，到家里的收拾东西，变卖财产，我马上返回商洛山。可李自成呢，再三叮咛，这个日子咱定准了，绝不能拖延。牛金星也打了保票。在牛金星临走的时候，李自成是盛牌宴宴，屋里外边所有的头领全都到齐了。在这困难的条件下，能举办这么丰盛的酒宴，可以说多少年来的头一次。李自成情杯在手，频频举杯，牛先生，请喝了这三盅，祝您一路平安，把宝卷早日接来。是是是，借闯王的吉言。闯王接着又说，各位啊，有件事情我向大家通报，我已决定请牛举人到咱们商洛来，屈尊他的大驾，拜为我们义军的军师，大家同意不同意？
同意，赞成。
哎，牛金星真没想到闯王公开表态，封官许了愿了。但是牛金星也比较客气，连连摆手，不可不可不可。闯王爷，我不是自卑，我不是那个材料啊。要说我加入义军，帮着你闯王处理一些事情，刷笔杆子的等等等，像什么招募人才、培养文官、治理地方，我可以尽力。军事的角色我担当不起来呀。闯王一皱眉，莫非牛先生推辞不成？不不，没有那意思，我怎么能推辞呢？既然闯王说话坦诚，我向你推荐一个人，此人姓宋，叫宋献策，也是我的同窗好友，子明对他也十分了解，此人十分了得，那是个军师的材料，排兵布阵、斗引、埋伏、攻杀、战守，他是了如指掌，比我要强得多得多呀。哦，那你说这宋献策宋先生现在何处？他也是河南人，但是现在在何处不得而知，我可以通过朋友把他找到，只要我写一封信，他就会来到商洛山入伙。如此说来甚好，我就拜托先生了。不过宋先生未来之前，您就是军师。长话短说， 吃完了饭，席散了，李自成亲自护送牛金星，又送出200里，然后派双喜，又派得力的干将100骑兵，一直把他送到伏牛山，离着他们家宝丰县就不太远了。临分手的时候，双喜就说：“牛先生，我们不回去了，就住在伏牛山宝丰县县城的外边恭候大驾，等着你把宝卷接来，我们护送你一起回商洛山。5月中旬千万不能耽误。”“
一定一定，我绝不会耽搁的。”
牛金星告别了众人，回转自己的家里头。到了家里头，拜会他的人真不少，问他离开家这么长时间上哪儿去了。牛金星说瞎话啊，访亲看友，又到西安一游，看看名胜古迹。大家全没有察觉，也没有人怀疑。等人散了之后，夜深人静了，牛金星开了个家庭会议，把他原配夫人牛夫人，还有一名小妾叫如玉，还有他儿子牛全召集起来，门窗关闭呀。牛金星说了实话了，告诉牛夫人，我之所以现在才回来，我见着18子李自成了，我已经答应入伙，这次忙里抽闲我回来来接家眷，从明天开始赶紧打点东西，带着金银细软随我启程。你看他说的多简单，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。他说话音没等落地呢，这牛夫人跟中了邪了一样，嗷这一声蹦起来多高啊，眼珠子都红了，浑身颤抖，面色灰白，扶着桌子勉强站起来，用手指着牛金星的鼻子：“
你疯了不成吗？
既读孔孟之书，必达周公之礼，你知道你干了些什么事？你这是造反呐！”我说：“牛启东啊，你知道造反是什么罪名？10大不赦头一条啊！你就得被剐3366刀，把你凌迟处死，连咱们一家人都得陪着你掉脑袋，这还不说，连我娘家的人3亲6故也得陪着你一块儿上死。